许多辅导对象期望他们应当过上一种快乐无忧的生活，他们同意每个人都会有麻烦和受苦的时间段，但是大多数人不想要接受这一点。正像我的朋友鲍勃说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经常袭击我们的堕落世界。当下很多人会追求感觉上要美好的生活，他们经常会对圣经真理感到失望，因为这些真理告诉基督徒，受苦是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一部分。圣经辅导员的挑战便是去教导这个真理，即使是在他不受欢迎的时候。前几天我和一个我称之为贝蒂的年轻女士聊天，贝蒂有艰难的家庭关系，她在她镇上的一个仓储式商店工作。贝蒂告诉我，她已经厌烦了被家人和同事伤害拒绝，她理解不了上帝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她身上，他同样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贝蒂在教会中长大，在基督里有确信，然而当他在家里和工作中被不公平对待时，他不知道怎么样把圣经真理转化为在处境中的实际步骤。他对我的发问是，难道只是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就应当受到不公平对待吗？如果我只是简单的告诉贝蒂为耶稣受苦，那这样就太残忍了，因为我想向他提供他可以应用的真理。我确定贝蒂会从我们的会面中得到一些东西，当他下次再遇到不友好的对待时，既能够理解事情的发生，又可以把这些真理应用出来。在我花时间更多了解贝蒂之后，听了一些具体的事情，确认他没有遭受某种形式的家庭或者工作虐待，我打算帮助他塑造一个关于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圣经视角。首先，我简要地回顾了保罗和耶稣的生平，他们俩都被逼迫，遭受不被尊重、被拒绝、被残酷对待、被毁谤以及其他不公义的事情。事实上，尽管他们俩是仁慈的、充满爱心并乐意自我奉献，但他们双双都被杀害。耶稣警告我们，如果把讨他喜悦作为我们的人生目的，我们也会这样。我想要贝蒂明白，根据罗马书8:18-22，他所遭受的苦难不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他的哭喊是受造物交响乐的一部分。帮助他塑造圣经视角，包括向他展示整个世界都在上帝的诅咒之下叹息，所有受造物都伏在现在的苦楚之下，正在经历切望等候，在等候脱离败坏的辖制。贝蒂同样需要检视自己在所发生的冲突中，自己有哪些该被责备的地方。当他被指责的时候，问问自己，我是否得罪了你？这将会是一个有效的方式，让他辨识出这个指控是否真是因为他真的犯了罪，还是他的反对者想要他为他们自己的感受或者假设承担责任。透过检视他内心的这些思想、信仰和渴望， 并将它们放在圣经的光照之下。贝蒂将会明白他有没有犯罪，或者他是否是在处理他人的感受或者责备转移。只有当贝蒂确实得罪了责备他的人，悔改和请求饶恕才是唯一恰当的。如果只是为了维持和平，让他去承认他没有做过的一些事情，那么这是说谎。我会和贝蒂在几次的见面时间里一起阅读和讨论彼得前书的部分内容。从彼得前书1:3-7开始，贝蒂将会听到这里有一个盼望，是关乎他未来的盼望，也是他现在的试炼，将会在他的生命中带来一些积极的事情的盼望。上帝应许使用这些困难让他变得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提醒他这一点应该会给他带来盼望。从彼得前书1:13-19开始，他应当知道掌管他思想的重要性，这帮助他在被指责或者与人对峙的时候可以正确的回应，因为他的呼召是成为圣洁。我们将会查看彼得前书2:12和4:1-4，在那里他会看到当他拒绝这个世界的方式的时候，他所受到的对待是意料之中的。继续看2:18-23，贝蒂会看见他在生活中顺服不讲道理的掌权者是多么重要。我想要他明白，虽然这节的背景是和工作有关，仆人和主人，但是这些原则是可以被应用在他生命中的其他关系之中的。基督徒被呼召要忍受不公义的对待，并以与基督同样的态度来回应。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并且我会再次提醒贝蒂有关基督和保罗的生活。使用彼得前书3:8-11和4:7-11作为例子，我会要求他具体写出2-3种他可以在艰难环境，包括工作和家庭中，能够展示出效法基督的行为方式。3:13-17和4:12-19，这些章节在他的环境中提供了更多的盼望，也为贝蒂提供了一个使命，在他的生活中可以用他敬虔的回应来在尚未重生的人面前做见证。按照这种模式，贝蒂将会学习从上帝的视角来看他的环境，接受对他内心罪恶的指认，学会在哪些方面改变，怎么改变，让实际应用进入到他的日常生活当中。彼得前书是一封承载着关系的真理和实践应用的书信，在我对类似贝蒂处境所进行的圣经辅导当中，我会大量使用它。